丛林的官司彻底解决了。这个人呢都犯这个病，当时那个心情您是可想而知啊。丛林乐得像小孩似的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瞅什么什么顺眼，看什么什么痛快，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。丛林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，大包小流买了不少，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，到家里的丛林那个眼睛有点发潮啊，又不是滋味了。这是喜中悲，等推门到了院里头，徒弟们都等着呢。哎呀，师傅您回来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啊。哎，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们这才放心啊。没事儿，完事儿了，彻底完事儿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值得祝贺。童林到了屋里头，童老爹、童老妈、兄弟、兄弟媳妇、小侄儿，一家人都等着呢。因为衙门事先有人就通知了，说童林姑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可是大家都等着，童林到时候没回来，童老爹放心不下，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，童林回来了，赶紧跪在地上：“爹爹，娘，不孝儿，不孝，给爹娘磕头了。”
孩子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原来你瞒着你爹呀，怕你爹上火。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不住的扫听，我才知道你啊，贪了官司，把爹呀都疼死了。好孩子，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！多谢爷给帮忙，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。
这童老妈搂着童林不住的掉眼泪，童三哎，兄弟媳妇也都过来大家问候，咱不必细说。当天晚上家里的开家宴，举行个庆祝会，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。童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哎，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。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啊？哎，他们也不例外了。童林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，有老有小，一家人欢声笑语，吃喝不愁，这就叫天伦之乐。当天晚上童林就想，雍亲王还没回来呢，多载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，我就提出辞职啊，不干，肯定不干，够够又够够的了，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京南霸州童家庄，回到我们原籍啊，我还种地去吧，春种秋收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粗茶淡饭，饱食终日，没事教教徒弟，我过点松心日子吧。也难怪童林心灰意冷啊！您回顾一下，在这短短的几年中，童林遇上多少事儿，死了多少回，又活过来多少回，因此童林呢，有点实在不爱干。可是心是那么想的，旁的事不能都抛弃。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，拉来五车沙子，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，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，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，盾子、石锁、杠子都准备好了，干什么？教徒弟。打这之后，每一天早早的童林就起来，徒弟们占了两大溜啊，刘俊打头，司马良、 夏九龄、李宽、李吉、甘虎并类犀牛无霸，再加上病太岁张方、牛小子、胡小子，一个也不短呐。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边花刀红玉耳，也全都在场。从零开始传授他们能耐，怎么蹲架，怎么拿饼，怎么伸胳膊，怎么抬腿。那位说，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，还用从头教起吗？对，佟林决意从头教起，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，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，全都传授给弟子，必须练基本功。刘俊那是大师兄，有时候佟林不在，刘俊服全责，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。就这个病太岁张方呢，算劣习，因为人家张方又不是佟林的徒弟，这是个客情，但这小子热心肠，佟林走哪他跟到哪，摇头晃脑，咋咋呼呼的，来到佟家日子不多，上上下下混的贼熟啊，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，因为他小嘴能叭叭，佟林也挺喜欢他，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。因此佟林经常也跟他说，说张方你呀、啊、你这功夫学滑了，你不悟正道，你应当从头好好学。张方本不爱学，又怕佟林，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将，这些咱不必细讲。一晃练了十天功，人困马乏了。佟林一看大伙都挺乏了，那么就歇歇吧，就决定放天假。在这天早上起来，佟林当众宣布，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，每人给你们俩钱儿，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，溜达溜达，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，可有一项，千万不行给我惹祸，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，如若不听，我回来严厉处罚。是师傅您放心吧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能惹什么祸呀？佟林点头，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，自己呢什么事没有。佟林一琢磨，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，他奔内宅了。不说旁人，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，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，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？有乐意上东的，有乐意上西的，不强求一致。司马良、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，这小哥俩一合计，咱出去不跟别人凑热闹，这小哥俩又爱干净，收拾的溜光水滑，揣好了银子，刚一出门，听后头招呼他们，等一等，等等等等，哎，等我一会儿。小哥俩回头一看呢，病太岁张方不乐意带着他。这张方浑身上下都是旋，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们上哪儿去？没定，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，哎，算我一个，咱哥仨一块走。我告诉你们哥俩，跟我出门啊，你们有便宜。哦，我们有什么便宜？你看呢，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，我全带着呢。你们什么都不用带，你们就带钱就行了。哥俩一听，废话，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，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？就这位说话，哈哈哈，我们都带着，哈哈，走走走，不说不笑不热闹。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，到了街上了，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。哥仨一想啊，哎，最有名的是护国寺，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。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壁，什么人都有，可热闹了。三小够奔护国寺， 今儿个正是庙会，哎呦那个人拥挤不套，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，挤进报国寺，先到大殿，他们倒没烧香啊，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，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，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，又往前边转悠，一看这前边各种摊床，卖各种吃喝的，卖各种玩具的，真是好得很。可转悠到晌午呢，又渴又饿，哥仨一商量啊，别上大饭馆了，那没意思，干脆咱找个饭摊儿，哎，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。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儿啊，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，你说酸甜苦辣，想吃什么吧有什么。您别小瞧这小吃啊，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，这种风味独特，做得也好。他们看了看，哎，张芳用手一指，这不是个大茶摊吗？哎，咱就在这儿吧，买点点心，喝着茶水，看着街景，瞧着热闹，这多风凉。司马良、下九龄全同意。这一进这茶摊，上头是白布棚，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。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，让他们三位坐下，沏了壶好茶。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，买了往桌上一摆，小哥仨品着茶，吃着点心，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，一边看一边高兴，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。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，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，在这高谈阔论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三小没注意，时间长了摘耳朵一听啊，正谈论武术，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，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。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，上秤称一称啊，得220-230斤吧，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，长着粗脖子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，上头穿着白麻布的坎肩牛派不系，露着黑紫色的肚皮，护心毛长出多长来，再往腰里看，腰上扎着腰里样一1巴掌多宽的板带，头前铜扣头，锃明刷亮，跟镜子一样。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，光着脚丫，蹬着双洒鞋，手里拿着把大蒲扇，呼嗒呼嗒扇着，正在这白活呢。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条，这人个可也不矮，但是长得挺瘦。能有20岁挂零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一对斗鸡眼呲着板牙，正听的是津津有味。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，头顶上挂着鸟笼子，一看呢无业游民。就听这胖子正说呢，我师兄师弟，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。
是吗？
长到什么程度？您说说，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了？哎，真行，真行，乖乖。要说咱师父真行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。你看教咱的时候吧，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，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，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，给我专门吃小灶。
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？什么？
咱师傅那压箱底儿的绝活全传授给我了。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孩子你学吧，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啊，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，教给你一种绝艺还有另一种绝艺。就这么这些日子，你看我不没出来吗？我跟老师学了三套绝活。师兄，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，把你这个绝活告诉告诉我们？哎呀，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，跟旁人不说，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？嗯，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，不能让老师知道。那你们说话咋算数？你算数，算数。哎，怎么办吧？我就教给你们一样，你们也回去练去啊。老师可说了，这是绝艺，江湖上没有的，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哎，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呢。你们注意啊，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。说着，这个胖子身子挺直了，把两个又粗又长的大胳膊平伸，往左右平伸，掌心朝前，手背朝后，看着没？这就是绝活。哎呀，张芳啊，司马良、夏九龄一看，好全被乐了，心说这什么绝活？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，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。这位还说呢，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吗？不知道。老师说了，这叫一条扁担，然后把一只胳膊往前伸，另一只胳膊往后伸，仍然是平衡的架势，俩胳膊还扇呼扇呼，看着这个没？看着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扁担一瓢。张芳一听啊，正好喝了口水，全喷出来。病太岁心说，看来他这老师是拿他开涮，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，要不然他老师就是骗钱花。我练了这么些年能耐，我还没听说什么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，这叫绝艺啊。司马良、夏九龄也乐开了，乐的简直肚子疼。你们要牙悄悄乐也行，他们乐出声来了，离得又不远，这胖子还挺认真的，正在这白活，听后边呲呲呲呲的一乐，他把头扭回来了，一看是乐自己，这家顿时把脸沉起来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我你们笑什么？张芳把眼泪擦擦，看看他，我们笑什么？你还管得着吗？他有可笑的事儿，我们就笑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笑我就不行？哎，我朋友，你真是口大舌长啊！护国寺这么多人，可笑的事儿多得很，我们笑你干什么？你还值当一笑吗？你不就是扁的一条一条扁的吗？哎，又乐开。这胖子可受不了，好他妈笑！你们是哪儿来的？竟敢讥笑老子，你们还你呗。其实这胖子还惹不起呢，护国寺一带的耿耿，也是本地的混混，人送绰号叫净阶太岁，姓李叫李刚。你看这一带呀，大流氓、小流氓、半的流氓，300多号都听他的，在这喝水不花钱。掌柜的惹不起他，他呀一瞪眼，手下那些打手就把茶摊给砸了。您说您惹得起吗？这个流氓据说这词儿啊是派来语，进口货。中国呀没这词儿，中国叫泼皮，叫混混，叫痞子，就是不务正业的人， 不遵纪守法的人，不守道德的人，就是地痞流氓。后来这个词儿进来之后，把它混在一块儿，也没有太大的分别。咱就说这事儿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哪儿都有流氓。你说这玩意儿跟寄生虫似的，就在社会人群之中，咕咕泱泱的，老有他们。特别是城市越大，这号人越多。像我们通常见这个街上的了，没正经职业的了，不正经上班的了，哎，没事了，打打仗斗殴了，觉得自己不含糊了，见着少妇长女说点便宜话了，哎呀，正人君子侧目，国法和道德不允许，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？哎，就这种玩意儿，哎，分布的挺均匀。这一伙人就是干这个的。这个净阶太岁李刚从来没受过别人耻笑，今天他挂不住了，赶紧转身过来，直奔张方。兔崽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笑谁呢？
哎，我笑你呢，我笑你，你还敢把我怎么的？
怎么的？我摔死！他把蒲扇大手伸起来，一下劈面，把张方的衣裳给薅住了。张方装熊，哎哎，我哥们哥们，这何必呢？有理讲理，动手干什么？动手，动手叫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！来来来，你出来！张方毫没反抗，装熊，让他像拎小鸡儿一样，这插摊拎到街上来。司马良、夏九龄乐呵呵跟着。掌柜的看要打架，我的妈！给护儿赶紧收起来，紧往后撤。护国寺那么多人呢。一看这要打架，哗，这人就围上来。这李刚一瞅人围上了，他更来劲儿了，大施阴威，要耍弄耍弄，利用这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，创创自己的牌子。好小子，我叫你笑话，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厉害。哎，照张方耳根台子上就一拳，他认为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的，揍他能费劲吗？他错了，张方的能耐可不小，尤其打他这种号的，那能耐就更大了。张方装熊先把他稳住了，这小子一抡拳的功夫，就见张方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金，脑瓜一晃，肩膀一抖，来，在李刚手里挣脱了，拳也打空了。紧跟着张方使了个兔子蹬鹰，照李刚那裆里头，咣就这一脚。李刚个大，他个小，踹别地方不合适，踹这正合适。这一脚给蹬着，就听李刚嗷的一声蹦起多高了，哎呀，骨头！仰面栽倒，跟五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差不多少。老百姓哗往左右一闪，认识李刚的人无不解恨，该该，臭流氓早该叫人打死，报应！今儿个遇上厉害的，怎么一说呀？张方来劲儿了，肉往前一窜，把小脚巴丫一抬。把这胖子踩在脚底下，把左右胳膊抡圆了，这一顿巴掌扇的，今儿啊，不定谁打谁呢，你尝尝我这小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可把这李刚给揍坏了。旁边有几个哥们一瞅不好，到茶摊里头把铁通条凳子也掰了，找应手的家伙，没有应手的家伙，捡了两块砖，这出来直奔张方来了。司马良、夏九龄一看张方要吃亏，哥俩过来，站上！你们干什么？把手里家伙放下！
哎，你们是一伙的，对， 大人的祖宗都来了，不放下东西可休怪你家少侠可翻脸呀。你哪路的少侠，揍他啊，揍他。
往上一围，司马良夏九龄是抖擞精神，把这些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。
那揍他们能费劲吗？
十几个人眨眼之间打的是鼻青脸肿，此刻那个胖子也咕噜出去了，也眼睛睁不开了，鼻子也翻翻了，嘴唇也撕裂了，用手指着，好好，你们敢打，敢打我，你们别走，我回去找我老师去，叫我老师给我们出气。
张芳乐了，啊，你那老师不就教给你那一条扁担，扁担一条的吗？叫他来，
爷爷在此恭候。